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的真理并不是多了少，而是我们对于它是不是全然的接受。 The Lord requires a commitment。 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深的要求就是叫我们全然交托给他，完全的交托，把我一生交托在他的手中，把我的思想，把我的言行，把我的家庭，把我的工作，把我的儿女，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里。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，而神的儿女学习起来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总需要有一次下定决心把自己交托给主。虽然以后也可能我们有软弱有退后，但这一次的决定会帮助我们在退后软弱的时候还有那个回头的心愿。我不希望大家来这边只是听一听某某人讲道讲得好不好，我们把这里许多的 information 一些信主圣经里面的真理交托放在弟兄姊妹们放在各位的面前，是为了叫你们做决定的时候有更多的把握。有些人很少的资料就可以做决定，很多人要很多的资料才可以做把握，有些人再多的资料给他他还是犹豫不决，这是个性的问题，这是你个性中间一个缺点或者是一个强点。你不要以为我说早做决定的人就是强点，早的人有时候要后悔一样。我是一个做决定很快的人，但神给我一个恩典就是做了决定以后不改，但这也有不好。如果做错决定不是像一条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，对不对，横冲直撞。事实上有些时候我知道我个性中有时候很莽撞，但是当我决志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错。到现在23年，我信主现在23年，我没有觉得错，而且越来越觉得那时候做的决定到今天还算数。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国王的骏马。昨天晚上有一些朋友们就很自然地谈起，他说我在大陆上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但是一来到美国就接触一批基督徒，而这些基督徒给我很好的印象啊。所以弟兄们我们心里应该非常安慰，有人在我们背后讲我们好话啊，这非常感谢神的事情。那么今天黄教授的话里面也说，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就遇见一些基督徒，就好像我们刚开始第一幅图画大家记得小册子也有，我就不再打啊。这两匹野马看见是什么？看见一匹在那里奔跑的马，看见了基督徒在天。等到真正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那里不是看见那些马而已，而是看见那一辆车子，那一个车子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荣耀。所以朋友们，不是看见基督徒就一定信主，你是被吸引，他要引你看见基督。当你来到圣经的面前，当你读神的话语，在那里再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借着祷告，借着寻求，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，好像这个老猫头鹰一样，把神的话语解开在你的面前，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。当你看见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，你就会信他，你就会接受他，你就会爱他。这是我们信主的路。我们讲到在这个国王骏马的故事里面，我们提到很多的问题，提到人从哪里来，提到神是谁，我们提到自由意志还是人的拣选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谁是谁，这个马厩是怎么回事，神的创造的问题，各式各样的问题，这些都是一些资料放在各位的面前，主要的是让各位能够做决定的时候对你的信心有帮助。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你知道你所决定是什么，你知道你能够交托给那一位你信得过的耶稣。信主之后，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生命改变。我们又说到救恩的目的是什么，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些都是 很深刻又非常切实的问题，绝不可能在这里把所有真理讲完，但是也许能够帮助各位做一些更好的回思。我相信神的工作绝不是今天晚上在这里才开始，在你的生命中间他已经一路的给你机会，而且借着各样的环境对你说话，所以我们讲话你才会有反应，或者正面的或者反面的反应。这是神在你身上，在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暗中的带领，为了要叫你知道，他准备你，让你能够认识他。所以你所有以往的学问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，以往你的背景、人生的遭遇、家庭的环境都是神对你说话的机会。当你觉知信主以后，神要在你身上改变你，叫你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，叫你的身上能够给人看见神的荣耀。人受造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，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过的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过的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话，没有想过，但是这就是神呼召我们，叫我们信他，交托给他最高的目的。创世纪里面，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，撒旦的攻击也是说你可以像神。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些信主的人，教会和耶稣基督一同掌权，一同作王。神的仆人无论大小都要侍奉他，这是神给人最高的荣耀。我想不起，想不出地上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加珍贵。所以有人说，你怎么可以舍得放下地上的这些追求？我只好心里面想，我口里讲的我不好意思，心里面讲想的我不好意思讲出来，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讲。我心里就想，神实在怜悯了我，开了我的眼睛。我不愿意说你选择地上的工作作为你人生的目标是因为你瞎眼。你有没有瞎眼？你有没有耳聋？也许你不觉得，你不知道，我不愿意说你耳聋眼瞎，但是我却要说明，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，当你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，这个大的开启，叫人的眼睛得开。保罗奉差遣去传福音，有一个大的使命。他后来被审判的时候做见证，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在犹太人面前做见证，他说神呼召他，叫他去传福音，其中有一件事情，他说叫人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的权势之下归向光明的神。今天圣灵的工作就要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不能想到的事情。我没有意思要跟任何人辩论，所以今天下午吃饭之前有人要展开辩论，我不信，正好在漩涡中间，我就快快溜开。等到吃到饭到饭厅的时候，一看前面有一个陷阱在那等着我。我当时就对陈一茂弟兄说，我已经下定主意，打定决心，今天晚上我要吃饭，我不要辩论。想到没有想到，我一坐下去，那两个人又说，哎，郑牧师你来正好，我们来谈一谈。我很不愿意辩论，为什么不愿意辩论？让我告诉你，因为真正要讲辩论，我不一定会输给你，你也不一定赢得了我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辩赢了，你一生气你不要信耶稣了；如果你辩赢了我，你当然不要信耶稣。所以我无论如何已经注定不能达到我的目的。我如果辩论就已经输了，不是输在辩论，输在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劝你不要辩论， 你如果还没有信主，你要辩论，你万一辩赢了，那你趾高气扬，你得意非凡，你不用信耶稣。但是你辩赢了，其实是你输了。如果你辩输了，你心里不高兴，下次想下一回合再想出新的理论来战斗，所以对你也没有帮助。而且何必呢？你心胸，你肚子就心里面就不高兴，吃东西也不消化。神的目的叫我们心灵里面得着安慰，得着寄托。神的目的叫我们能够归回他的羊圈。所以我们看这些马，十字架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不错，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，这些都变成他们生命中间的见证。我们看第十三图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，我们刚才我们前两天所讲的，尤其昨天讲的，都是猫头鹰跟他们的解释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，这是圣灵解释给那些寻求神的人所有一切教训，也可能你是借着听到听见一些真理，但是到底你有没有清楚救恩的问题。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马的表现，你注意到没有，这里又回到了猫头鹰的面前。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时候都是旁边有旁白哈，如果你看本子就晓得，这里又回到原来情形啊。对不起，我把前一给他，对不起，我错了啊，十三个对。这两个马又回到跟那个刚才那个马对话的那个过程中间，当那些那对骏马他们受好训练出来以后，他们有资格为王驾车的时候，王又为他们加上喜帖，这样他们就能在国王的御道上面飞奔。我们回到头一幅图画，这两个马遇见他们，当这些基督徒为主做见证侍奉神的时候，别人看见他们有很多的反应。你看这个白马说，哎，这个两马一本正经假正经啊，笑死我了，马会笑啊。假如你知道英文的原文的话， Bill, you would appreciate that. You know, I asked my daughter what to translate. 问问女儿怎么翻译吧。I think the original says, 这个原来他说，哎呀，我忘记了。Four shoes goody, something like that. 啊 ,goody four shoes, that's right. Goody four shoes.You know, I can't translate that. What do you call goody four shoes? yeah, goody four shoes, that's right. 在美国住了二十几年了，这英文还是没法翻译，很难翻译啊，他笑得不得了。Goody four shoes, that's right. 我问我女儿怎么翻译吧，她说没有办法翻译，这绝无办法翻译。不过呢，这里所有一些冷嘲热讽的话，这些基督徒不在乎，一点都不在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才我讲那些话为什么，我发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人辩论，而且无论人家怎样攻击你的耶稣，你不要在乎。 Don't ever get excited. 从前我刚刚信主时，人家骂我的耶稣，我气得不得了，跟他恨不得跟他揍他一顿。但是你知道基督徒被骂不还口，被威胁不说威吓的话，被害不说威吓的话，这不是说我们软弱，而是说根本跟福音工作无补。我们如果有各样反应，并不能叫人信主。所以这里是一切的冷嘲热讽，他们没有一些反应。这些冷嘲热讽加在他们身上不在乎，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我是侍奉神的。所以你看保罗的经历，他无论到哪里有各式各样的话，有人说保罗是叫什么，叫他搅乱天下，看到那个搅乱天下到这里来了，这个话呢，一方面明捧暗损，你看，搅乱天下到这里来了，说他是拿到了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，用这种话。但是保罗不在乎，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蒙召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为了叫那些愿意相信的人眼睛得开，能够归向真神。他们只知道服侍君王，他们的工作在国王一切的重要的庆典上面，他们在那里亮相，因为他们身上的荣美是神，是国王能够以为荣耀的。今天我们若是能够在主的面前，主以为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，保罗说的基督的馨香，他们这个香气叫人死， 这个香气叫人活，香把你香死，这么厉害。这个香气叫人死，这个香气叫人活。保罗说他到处宣扬的，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。神让我们做见证，并不是和人辩论或者攻击，而是要看见在我们这样罪人身上，神改变我们。像我这样一个罪人，你们可惜不认识我曾经什么样子，只是我告诉你，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，短短一个月访问圣路易之后，他们那里所有的人决定必须为我祷告， out of necessity not out of compassion。 为什么？他说这个人这么自大，这么骄傲，这么自私，将来我们的姊妹嫁给他可是倒了霉了。他们因为爱我太太的缘故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赶快为他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在结婚以前信主。这是他们告诉我诚实的动机。我是这样一个人，我觉得我很好，可是人家不一定欣赏。神在我们身上改变，要叫我们的生命性情改变，要叫我们身上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。至于我们每个人蒙神怜悯能有多少基督的 measure, the measure of Christ, 那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和原则，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。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有位弟兄，我经常为他祷告，经常为他祷告，多年来他信主，但是一直好像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。你说他没有成根吗？也有，早上起来半个钟头读圣经也有的，工作非常忙碌。但是昨天他的太太跟我太太讲一件事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不晓得，我这个弟兄现在真稀奇啊。因为那一天我讲到讲的说主要我们走窄路，他一想好像有这些圣经，他就去找。他说到底什么窄路，什么窄门，开始查圣经，从这么一节圣经敲动他的兴趣。我来这边已经好几天了，他说我太太告诉我，这个弟兄啊每天读圣经，他说读圣经啊比武侠小说好看多了。他说里面东西真多，这样找来找去，那样找来找去，不仅读还背啊，大声背，早晨起来就在车子里，在房间里面大声读大声背。他说我来不及了，因为几年以前荒废了。好好的读圣经，要背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身上神给我们的改变才是真正的见证。我们的恩赐散布的什么，我们的知识散布的什么，生命的改变是唯有一个人不能辩论的，人不能辩论，人不能攻击这个点。所以有些人反对耶稣说，我是不愿意信耶稣，不过某某人信的耶稣倒是不错，但我是不要信耶稣的，我 I'm good enough, I don't need to believe in Jesus。他的意思是我够好了，不要信耶稣，但是某某人很差，他信的耶稣倒是不错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唯有生命的改变是人不能攻击不能辩驳的。这里这两只马听完了这许多见证以后，我说这是 commitment time。 所以昨天高牧师问我说要不要给弟兄姊妹呼召机会，我说我来得及，不晓得讲到讲不到这个图画啊。他讲什么？好吧，走吧，看看国王还要不要添些新马，也许我们也被他选上。那个新马说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管他的，他跟我什么关系，国王就国王，我什么关系，根本没有关系。他说干嘛理国王闲事呢？那很多人听福音结果不一样，福音是一样的，他们的反应不同。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又落在好土里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有落在石头浅地上，有落在浅土里的，落在浅土里的发芽很快，但是没有根，太阳一晒就枯干了。有落在石头地上的，被荆棘被石头挤住了不能发芽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就把它挤住不能结实。就落在好土里的以后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。然后主就对门徒解释，这个田地就是人的心啊，种子就是神的话福音，落在个人心里。有些人被世上的财虑、世上的财物、世俗的忧虑霸占了，挤住他的心。有些人相信的快，没有根，不好好研究神的话语，所以有试炼一来的都倒掉了。只有那些注意留心听的，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， 并且忍耐等候及时。刚才弟兄们做见证，他信主这么多年，现在开始神给他一个新的复兴，圣灵充满他，圣灵浇灌他，这个很要紧的经历。因为没有圣灵，人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。你要努力用人的力量，今天上午金牧师讲圣灵的果子，绝对不可能自己制造圣灵的果子，你必须从圣灵来的才是圣灵的果子。你如果不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，在你里面改变你，怎么可能有圣灵的果子？那不叫圣灵的果子，那是人工的果子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，但是这是很重要基督徒的目的，在他们生命的过程中间，生命的改变产生真实的果子。有些人接受，有些人不接受。连保罗这样传福音的专家，这么大有能力的人，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说，他在罗马跟他们传福音，传完说有信的有不信的，他们就散了。所以今天给我很大的鼓励，我传福音若是有人不信有什么稀奇呢？保罗有没有100%都信？再有能力的传道人也不能叫所有人都相信，对不对？好多人大传道家没有信，小弟兄跟他讲讲，他都要得救了。嘿，感谢神，神并非放弃我们，只是我们愿意谦卑接受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信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信。神爱世人，要求一切相信他。神爱人的恩典，神要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所以这里面你看有两个马，一个决定信耶稣，一个决定不信耶稣。归回羊圈，归回马，归回马厩。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浪子回头，就是浪马回头啊。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我想你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有某人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小儿子说，他说有一天他定义他要出去，出去晃荡晃荡。圣经里叫他叫浪费资财，往远方去了。他起来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要到远方去，结果没想到他去的地方遭遇饥荒，他就穷困起来，没有吃的，就吃豆荚。这个豆荚不是豆，豆荚，豆剥掉了剩下荚，这个豆荚是喂猪的，他就跟猪抢，结果抢不过猪。我想想这个图画很有意思，怎么跟猪抢吃的呢？你跟猪抢吃的一定要到猪吃地方的东西去吃，我想想这味道不会太好了。而且你知道犹太人，主耶稣讲的话特别有意思，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，认为猪是不洁净的。还好这是马的故事，不是猪的故事。中国人也是对于马是接受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今天是两个狗的故事，大家有点问题了。那么主耶稣举例子说跟猪抢吃东西，那你想想看，听着一定是非常好笑。主耶稣形容好夸大，他跟猪抢吃东西也吃不到。不过那是说到一个人犯罪以后，他沦落在再不能沦落的地步。结果他就想起来，他回想起来，他开始祷告。他说，父亲啊，他心里祷告，他想起他家里的父亲，他就想要回家。他回家的路上呢，一路在想怎么祷告，所以他心里就 rehearse， 一再的 rehearse。 你看为什么他一见到父亲的时候，父亲是怎么样呢？父亲远远的在等候他，但是他呢却一路 rehearse 应该讲什么话啊。你可以想象这两幅图画，他心里想，我父亲家里啊有多少的故宫，而且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。所以他说，我要起来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说，去向他说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请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他想通了，这个话大概会被父亲接纳，他就起来了。你知道我们认罪要经过很多 很多 rehearse 的过程啊，我真的有这样经验。我们要在主面前认罪的时候，想好这番话怎么讲，怎么样稍微叫我的谎啊，叫我的这个犯罪啊显得自然一点，这是我们的心啊。所以这个浪子就在研究怎么样讲话。好了，他预习好了，他就回家去了，恐怕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你知道，我听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，有一个儿子也是类似这样情形，离开家里，他父亲说：“这个家还是你的家，虽然你一定要往外去，我不能拦住你，但是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要回来的时候，都可以要回来。”他果然过了一段时间，想要回家了，但是不晓得父亲是不是接纳他，他就先写了一封信，他说：“父亲啊，某年某月某日。”我要坐火车经过我们家里，我在那里的时候，如果你接纳我，请你放一块手巾在那里，一块手帕在那里。结果他那天带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，就快要到家了，近乡情怯，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紧张。等到他火车经过的时候，快到的时候，一看不是一方手巾啊，他父亲挂了好几尺的被单在那里。真怕这个儿子看不见，圣经里面这个故事，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，他远远看见父亲在门口等候，他相离还远的时候，父亲就看见他，先看见他，他动了慈心，圣经里面记载说，就上迎上前去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个儿子啊，练习过了，一再的预言，一再的预习，路上不晓得讲了几遍了。到这里，他赶快说：“儿子，赶快说，我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”他父亲连话都没有让他讲完，完全的赦免，完全的接纳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如果我们回到主耶稣面前的话，主也是完全的接纳，既往不咎，因为主完全的赦免。他的宝血已经完全赦免你我的罪。这个马回到国王的面前，但弟兄姊妹们，任何的浪子都需要有一个决心和行动。 There is an action。 他的思念非常的好，他说：“我父亲家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，所以他说我要回去。”但是如果没有底下一句话说他就起来，那么他还在那里犹豫，还在那里徘徊。有一首诗歌，我以前传福音时常常唱，叫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何必再流浪，何必再等待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说出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那个心情跟矛盾的复杂。你不要以为信主这么举手很容易，这个举手在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我知道的。你在里面，幸亏那天我得救的时候，人家不是要求我举手，牧师问我说：“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？”我说的信了，根本没有举手。但是很多时候我看见在聚会里面手举不起来，你看他在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举不起来，不是手这么沉重，是心非常沉重，真不容易。里面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考虑。有些人他的信主的决定，他想他信主可能要审视很多的朋友，他想他信主要有很多的事情要清理，很为难。昨天我跟一个姊妹谈，她告诉我说：“我为我家里人祷告，希望我父母先信主，我再信主。”我就分析他的心情真矛盾呢。他如果不相信神的儿子能够拯救他父母亲的话，他为什么为他祷告，希望他们先得救？对不对？如果他不相信救恩，不相信审判，他为什么要他的父母得救？所以他所以不能得救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已经信了。他所以不信，是因为他已经相信了福音的内容。你懂不懂他的矛盾？所以他到底得救了没有？ 到底相信了没有？他还没有觉知，但他里面已经在那里挣扎，在那里行动，在考虑。我非常同情他，我说姊妹，你为你的父母好好的祷告，我相信神要救他们，而且神要先救你。他答应我会去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做决志是有矛盾，是有很多的挣扎，但是有一天当你做了决定以后，你不会后悔。我还没有遇见一个人，他告诉我说，周弟兄，我上当了，我听了你的话信耶稣上当了，还没有遇见一个。我传福音18年，如果连在学校里面算起，我在学校最后一年带了40个人信主，就在校园里面52个礼拜带了40个人信主，我这个名字记录。如果这样算，传福音19年，没有一个人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后悔了，早知如此不要信耶稣，没有这样说。他只有承认，哎呀，这就叫惭愧，我很软弱，虽然信主，但是没有什么见证。这样的人有，但是没有人后悔说我信了耶稣。也许哈，他后悔他不来找我了。所以你们不要说说，哎呀，这个话，哎，你不要动摇，你不要动摇嘛，你想想清楚。我希望你没有后悔的信主。我讲诚实话，回来了。又是一个回来，你看这个脸上的笑容，神的心里欢喜快乐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99只羊找回来了，那个迷失的一只回来了，天上的天使也欢喜快乐。若是我们悔改到主的面前，天使也欢喜，所有人都欢喜。那个父亲说，叫他邻居都来，你们来和我一同欢喜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神都着我们回来，他的心里也欢喜快乐。当然我们可以想见，这匹马回来以后照样经过了训练，以后你看有一天这个黑马还在山野里面乱跑，这个猫头鹰还是跟他的做朋友。我说呢，那走在前面的不是你老朋友吗？走在前面不是他老朋友吗？那么你知道，当我信主以后很多的人很稀奇我会信主，不能相信。我就记得约翰福音9章的故事，因为那是我得救的一张圣经。当那个瞎子眼睛开了以后，那些人就议论纷纷说，那一个不是从前在圣殿门口求周济在那里要钱的吗？我们不是常常周济他吗？那有人说，有时候像他，又有人说不是他。约翰福音9章8节，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，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。这一匹马跟从前完全不一样，他不认得。弟兄姊妹们，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，神要把我们改变成他手中的杰作。以弗所书2章10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预备神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英文里面说是 masterpiece， 手中的杰作。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做的工作都是杰作，每一幅都是 Da Vinci 的杰作，每一幅都是最美丽的图画。神的工作就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悔改信主，做了这样决定之后，在我们生命中间 实在是不一样。从前很多的人，你知道我信主以后向朋友们传福音，向我的同学传福音，都是物理系的，都是一个大头脑，每个都是大头脑，我要跟他们辩论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真不容易。我有些时候我就跟他们写信，写信时我说我不来跟你辩论，我只求你信耶稣。我说辩论我认输，不过我要你信耶稣，还押韵哈。那么这么多年下来，现在我四十几了，有一个朋友，我在山后这碰见他，这个是我高中同学，有一个朋友我遇见他，他前一阵子一上报上出一阵风头啊，中文报纸去访问他，蛮成功的商人，而且他做了那里所有加州这个台大同学会的校友会的主席，是蛮出风头的，所以样样都好，家庭也好，访问他家庭儿女，讲了几句漂亮话啊，很好。我跟他联络看他，因为我去那里传福音，他说我去听你传福音，他来了，他来了告诉我说，哎，同培啊，他说恐怕只有你会我祷告了。我说什么？他说我现在肺啊不行，因为办公桌坐太久了，坐了几十年了，所以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起来走路。他说如果你看我听到了一个钟头起来走掉了，你不要怪我，因为我受不了了，我肺受不了。那么他来了，来到聚会中间，聚会之前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真是要来听你。他不是跟我讲客气话，他说几十年以前我们谈话是在这里头脑里面转，针锋相对都在这里，他说现在我这里有需要。这是几岁？他说你看我做得蛮好，但是我里面觉得有需要。他那天没有听完走掉了，人很多，因为他在那里相当有名望，他怕留下来给人问长问短啊。这个哦，某某人来听福音了，好像很给面子的样子。他说走吧，没关系，他坐最后一排，听完就走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同学在那里是基督徒，他这么一露面以后他们会跟踪去的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晓得他里面的需要，心里面有需要。这个马呢，这个老朋友啊就来了。我这个老朋友他是二十年以前的老朋友啊，就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话，他说你怎么了？怎么跟他们一起做了奴隶了？你不怀念从前的生活呀？在原野里自由奔跑，溪水旁边任意同行，多好啊。马说什么？如果你认识耶稣你就不这么想。在他的草场上一天胜过一辈子漫无目的的虚度岁月。我知道这句话哪里来的，诗篇八十四篇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在他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他的地在地上住一千年。一天跟一千年的比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他说我宁可做事人呢，这个可拉的会议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过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，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你信主以后，你的价值观改变，你信主以后你的想法改变，你信主以后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， 因为耶稣基督生命进来，你看起东西来跟以前的看法不一样。我没有法子跟你辩论，但是我有把握知道你信主以后会不同，价值观不同。所以我不担心。你说为什么你可以把物理丢掉，你为什么这么好的 career 你不要追求？没关系，我的价值观不同， I'm very happy， 你不要替我担心，我比以前快乐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 所以你也不要担心你信耶稣以后你现在觉得不能舍弃的事情，有一天你的价值观改变以后，你一点都不觉得痛苦。这就是秘诀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看世上的事情都像粪土，我已经看万事如同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粪土，这个粪土怎么比法呢？就是粪的，万事万物像粪。从前在大概五六十年以前，在还在民国政府的时候，在大陆有一位是姓梅的一个博士，是医生，医学博士，然后他们请他做南京市的卫生署署长。他是个基督徒，他答应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个条件，他说我是要在办公地方读圣经的，我可是要把一本圣经放在办公桌上面的，先讲好，你如果不答应我不去，我不做这个事情。他们因为求财若渴了，就答应他了，所以他就把一本圣经放在那个地方，他每天读圣经。他是卫生署署长，所以有各样的事情，有一样包括要改善公共卫生。这改善公共卫生呢，就是好听的名字，不好听的名字呢，就是要寻厕所。他平常不用自己去的，平常都是底下人去。有一天来的大人物，这几个大人物要去考察公共卫生，就到乡下去。我不晓得，我没有见过，这是我听的故事。那时候乡下地方呢，有一个公用的黄金坑。这个梅博士啊，看到那里，打开一看，哎呦，不能看！这个很多的蛆都在往上爬，一直往上爬，爬到最上面，给别的挤下来，咕隆咕隆滚下来，再爬，再爬，再爬，又给滚下来，啪啦啪啦啪啦，一直爬。这个梅博士啊，就来了传福音的材料了。他说：“诸位，请看，大家看到咱们明堂了。”他说这就是我们众生相，大家都在往上爬，他不讲了。他说我们都在往上爬，那些一个大官都是有点学问有点地位，一听这回答不能回答的话，但是扎在他们心里。世人兢兢业业，每件事情在增进，爬了半天都在黄金坑里，你不到哪里去， You're going nowhere，你爬到哪里去？你爬上去了给人拱下来，再从头爬起又给拱下来，再爬换个方向爬，不晓得为什么都是往上爬的，真的都是往上爬的。这梅一林博士的福音有名有姓的，他的哥哥梅一奇做了教育部长，所以他讲的话就是没法跟他辩论，但是每个人都好像给暗算一计。但他讲的话真是，这些大人物啊，真是不肯拉下面皮来信耶稣，你晓得吧？他每天读经祷告，他不跟人争竞。你要我做卫生署长我就来了，你不要我做我明天走就是，没关系。价值观改变，人生观改变，看万事如同粪土，我要得到基督。所以你不要为了基督徒难过，哎呀好可惜，不懂得享受，不懂人生，他的人生观跟你不一样，所以他一点不可惜，你不要为他可惜。你也放心，你有一天信主以后你也会改变，而且你觉得你因为改变你更喜乐更满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在国王的马厩里面，他们在谈论一件事情，战火已经燎原了，国王的仇敌把山丘的田野地都给烧焦了。这个他的老朋友想起来，糟糕了，那些野马 要到哪里得粮食，哪里活命呢？ Depression is coming。 信耶稣的人不是说就没有外面所遭遇的难处，但这里讲了一个不同，我们就不知不觉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。所以有人不信主，我们是借着祷告叫他归向神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并且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是为什么？祷告要把人仇，要把人从仇敌手中夺回来，把人的心意夺回，叫他归顺基督。要借着我们祷告攻破那些坚强的营垒。头一天晚上到我这里，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为大家祷告。我知道不是讲道的问题，是神要做工，要把你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。这个征战我们不明白，可是我们都在其中。保罗是一个战士，他说老年的时候，他说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保罗是每天都有属灵的战争，他说我是天天冒死啊，他说我在以弗所的经历是天天冒死，天天死，出死入生。服侍教会要把属灵的东西让神的儿女知道，本身是个征战。好多的时候，所有的征战不发生在前场，在后场。属灵的征战都是这样，祷告，在背后祷告。征战的场地在我们心里面。所以这一个心里面枯干，仇敌的工作是毁坏。当我们在最终沉沦的时候，我们软弱，没有力量。神叫我们心里得的力量，神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神的话是我的食物。我们所以得的宝足不是地上的宝足，天上的宝足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那个妇人在那里打井，主耶稣说，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主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吃了我，我就是天上来的玛拿，永远不渴，吃我肉喝我血，永远不饿，永远不口不渴。但是我们在地上一切的食物都不会叫我们真正满足。我说的食物不光是大米饭，不光是面包，你追求那些东西，学问，追求地位，追求金钱，都不会满足。有些人以为家庭是他的保障，到就在美国大家都说嘛，一个人的家是他最后的城堡， Man's house is his castle。他回到家里他做王了，对不对？但有一天家庭破碎，有一天你把你的目标放在儿女身上，有一天你的儿女离开你，背弃你，你把你的喜乐建立在你的事业上面，有一天这个事业会倒下来，没有一样可靠的。但是耶和华神永远可靠，他可以永远叫我们满足。有一天你的健康会失去，有一天你会慢慢的衰老，有一天你所经营的，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想想你所经营的都要归给谁。那一个人可能是非常愚昧的人，根本不配你把一切都留给他，但是你死了，你的财产归给谁？没有一件事情你这样想下去是叫你真正能够放心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你能放心的。财货不能拥有，你不能永远抓住这些东西，
有一个人他在自己心里打算，他的出产丰盛，所以他心里在自己商量，我这样办吧，我把我现在仓房盖拆掉，盖个更大的，我要收进所有仓库，把所有食物都收在仓库里面，他心里很满足。你知道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加州炒房地产地皮这样做的，买进一个房子，过了几年因为这个 equity 增加，就开始房子值钱的话，把它卖掉换一个更大的，然后把更多的钞票付进去，把更多他所积攒的东西都放在房子里面。就是到有一天主对那个财主说，无知的人啊，我若今夜要你灵魂，你所积攒的归给谁呢？好多人就是这样，终他的一生所经营所积攒的并没有享受到，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一生的年岁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其中所盈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的日子就如飞而去啊。信徒的人结局不同，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那些不知道寻求永生的人没有法子进入神给他预备的丰富，有一天这个饥荒要来到，你所追求的不能给你真正的满足。我希望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你再发现太后悔。我有一个姑公，就是我外公的妹夫啊，我也讲不清楚。他一生反对耶稣，他一生反对信主。我们跟他传福音，因为我的外公在大陆逗留很久，所以我们叫这个姑公，我叫他公公啊，外公把他当外公一样看待。我说公公啊，跟他传福音啊。讲福音的道理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圣经我看过了，里面内容很简单，只有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阿们。你想这个福音我怎么传法？几年以前他得了 cancer， 住在 Livermore 加州那里 ，pancreas cancer。医生打开来一看，已经不用割了，把它缝起来，因为太迟了。他还不晓得了，他还饮酒作诗。他说医生在开刀以前跟他讲了，他如果一年之内不复发，再过5年如果没有问题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结果不晓得怎么有一天他发现根本没有割， overnight 他就整个崩溃。他一发现他的 pancreas 根本没有割，他整个的人就崩溃，也不能吃也不能睡。到最后他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跟我父亲讲，叫我快去。我就把我的外公外婆也带去。去以前刚去的时候，我一进去他就大喊大叫，他不认得我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我说公公啊，我来跟你传福音，叫你信耶稣。他说你不要再讲，赶快替我祷告，我已经要信耶稣了。他说我赶快要信耶稣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跟他讲怎么祷，我心里想为什么，不过我赶快带他祷告。我说主耶稣啊，这里有个人这样需要你，他要信你，求你光照他，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好把他的罪交托给你，并且我也求你圣灵住在他的里面。他跟着我一起去祷告，祷告完后他有平安。我说为什么你这样急着要信主？他说你不晓得啊，在你来以前好几天我已经在生死关头，而且有小鬼来抓我。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给日本人抓起来灌辣椒水，他也不讲什么话。他 他什么都不怕，他从前最喜欢讲鬼故事吓我们。但那一天他说有小鬼来抓我，那些小鬼穿着白的衣服，化妆成光明的天使。这些当中细节我没法子说，太多事情了。但当我为他祷告以后，我的外公在旁边看见，他说真奇怪，你为他祷告之后他就安静下来，他在那里挣扎痛苦，不愿意走，不愿意给小鬼抓去。我们祷告过以后，他平平安安的放心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没有住在他家里，住在他的儿子家里，打电话叫我去。他说我还有没有机会得医治，我好难回答。他看见我很难回答，他赶快跟我解释，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希望能够起来做见证，他说我想要传道。这个临死边缘的老人说他想要传道，他的一生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够留恋的。在他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他发现到耶稣基督是真的，因为他里面有真平安。他转过来对我说他要传道，我的眼泪马上流下来。他是一个诗人，他写过一两本关于易经的注释，他会写诗，但是已经不能写诗了。我心里百感交集，我就回到房间里面为他祷告，然后我就替他写了一首诗，我拿去给他，我说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你不能写诗了，我为你写好不好？写完我给他看，我已经忘记了什么多那么多很长的一首诗，但是有一句我记得，我说若得余生当传道。他在连圈连点，对对对对对。过了一个礼拜他过世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到底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将来？这里的故事快要结束了，其实它没有结束，因为是一个 open end， 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征战中间，我们在这个征战中间，你对于你将来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他说老朋友啊，大家都苦哈哈的过荒年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是啊，膘肥身健，眼光炯炯有神，皮毛发亮，在我主人家里从来没有短缺过两抹之水，他每日亲手为我喂食。我就想到有一天主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主的话是真的。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办法讲到马的永生，我相信人要得救，马有没有永生我不知道，但这里面一切预表的意义都说到将来的火一样的审判，那个野火代表审判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这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没有短缺过粮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国王的骏马快要结束了，但这里引起更多的问题，将来如何没有人能回答。这个小册子也 leave it open， 我觉得他很聪明，但是呢有些人是一直到最后还是不肯悔改，而且还是口出恶言。国王的消息个个都养尊处优，真不服气，不公平，我恨透了。还有很多人，圣经里说怎么说，将来在审判的时候，有人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，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切齿，有些人哀哭切齿，有些人咒骂，人就是这样。我不是定罪任何人，这是圣经预期我们将来的结局。所以你没有想到将来，你没有想到将来可能怎么样情形， 万一有审判呢？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万一有审判怎么办？我想有审判的可能比进化论还多一点，真的。我可以去讲几个理由，因为的确有人做见证说从死里回来，你要不要信是你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看见进化论有一只半人半猴对我这样说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不知道怎么比较，但是我认为相信死后审判容易一点，而且照着我们道德感来讲应当有审判，怎么可以没有审判？若是没有审判，所有一切教导人热心为善的都是骗子。但是有些人到最后在审判台前还觉得神不公平。有人告诉我，有人这样说，一个人能进神的国，可以说都是出于神的爱和神的拣选，但是若是进地狱，都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。我不晓得这话对不对，因为那天还没有到。你听很多人他说，我宁愿下地狱，如果某某人上天堂，我宁愿下地狱。你听过这话没有？又不是那个人要救你，你有没有说，如果某某人去看电影，我就不看了？他跟看电影跟你什么关系呢？他上天堂跟你什么关系呢？你不过拿来做个借口。还有人讲的俏皮，哎，天堂里有没有麻将打的？没有麻将打，我请你下地狱。而且有人大言不惭说，我的朋友都在地狱里，他们等我，我不去打麻将怎么行啊？这个话简直叫我听了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可是我不晓得说这个话是什么心理。Mrs. Penn Lewis 这样说，如果你真知道地狱的可怕，如果你真正知道地狱的可怕，我想你没有法子不信耶稣。Mrs. Penn Lewis 传福音只讲一个题目，讲地狱。他讲完以后好像抱着肚子哭啊，吓害怕。神没有给我这个恩赐，我不会讲地狱。但是 Mrs. Penn Lewis 你看历史记录，多少人听见他传的信息，他说我听见地狱的哭喊声，有些人说我听见那个地裂开的可怕，看见地裂开可怕情形，我看见里面永火不灭的。我不晓得 Penn Lewis 怎么有这么大能力，照我想讲地狱嘛，人家都气死都跑走了，可是真要听，他们来听，知道他要讲地狱还来听，而且到那个时候真正的要信耶稣。但是 Penn Lewis 也说，如果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救我们脱离地狱的话，耶稣基督也不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如果神有第二个办法可以救我们脱离地狱，他不会差遣他的儿子接受罪的审判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真的，因为他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。我但愿没有一个人像这些马一样，到有一天在审判台前哀哭切齿，埋怨神不公平。主啊，如果你那时候你真的是爱我的话，你就差遣，哎，他差遣过来向我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怎么样的话，你应该怎样怎样。但是神曾经向你呼召过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说这里就是最后一次决志的机会了，但是你知道 D.L. Moody 上一个世纪传福音的神所大用的一个仆人，有一次他在芝加哥传福音，他觉得那天传福音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他说好吧，到明天我再呼召 给他们觉知的机会。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一天晚上，芝加哥大火，整个城二分之一烧完了，穆迪在那里痛心流泪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。这里有好多人是听见你的福音的，但是我没有给他们机会做觉知。有多少人来不及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接受耶稣。所以 D.L. 穆迪从那天开始，不管他心里的感觉怎么样，不管他自己觉得传福音传得好不好，不管他自己觉得有没有人要信主，每一次传福音他总给人觉知机会。耶稣基督今天正在等候你，每一次你听见福音的时候，神都在你心里做工，呼召你来回归羊群，呼召你回到他的家里面。我相信各位在听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反应，也许你跟我当初听福音一样在里面辩论，如果这样你一定辩论辩赢了，我已经认输了。如果你在底下跟我辩论，我已经知道结果，就是你赢我输，但是我情愿输掉，希望你能信耶稣。也许你听的时候你知道神对你说话，因为所讲的事情我不知道，但是正中你的下怀，正好是你要听见的，你说不定已经在心里说我可以信耶稣了。所以我希望你举手，不要那么难，不要那么为难。也许你听见的时候你说，主啊，我希望我需要对你有更多的 commitment， 我虽然信主好多年，但是我今天要把全心交给你，而且我也要传扬福音，我要为了你的缘故而活，我要为你而传扬福音，免得有一天我也懊悔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。不管你是哪一种人，今天晚上在这里，我希望神灵对你说话，你可以把心归给他。我儿，你将当心归我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出发，你的决定要去影响你一生。我希望你信耶稣。我们祷告好吧，我请你举手好不好？你愿意信耶稣请你举手好吗？举着就放下，举着就放下。你已经信耶稣的，你愿意把一生交托给主，请你举手，请你放下，举着就放下。基督徒 commitment 容易一点，因为他们知道第一次 commitment， 现在有第二次 commitment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过，或者这样的，昨天你信主，你愿意坚持昨天的信仰，你也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有些人昨天信主的，还感谢主。今天要第一次信主，请你举手好吧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祷告，不要东张西望，没有关系啊。我也没有看见他的脸。还有，感谢主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还有没有？我们的邀请非常 unemotional 啊，我讲得很诚实的话，我不是用感情来激动你，我把许多事实放在你的面前。你要信主，你举手，不需要很感情激动啊。我是一个感情激动的人，但是我呼召的时候不大感情激动，因为我知道这是 commitment。 你举手好吧？还有没有什么样信主？你说我现在有足够的资料，我相信我的 决定是对的啊，请你举手好吧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祷告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无论任何人要相信你，你都要拯救他们。赞美耶稣。主啊，我们祷告你，在这些觉知的人心中，主啊，你已经把福音的真光照亮他们，当他们把心打开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不仅赦免他们的罪，并且圣灵要住在他们的心里面，你把永生放在他们里面，为这个永生和将来我们所遭遇的事情，我们所一切不知道的事情，我们只有赞美你的大恩大德，赞美你的能力。主啊，今天我希望没有一个人在头脑里面因为要辩论而不接受耶稣的，是吧？其实我们所知道也何等的有限，是吧？但是你能够做无限的工作， 圣灵啊，你继续开启人的心，叫他回转归向你。虽然今天聚会过去，在他们有生的年日还可以有机会信主，主，我求你的灵在他们里面继续做工。虽然今天他们没有觉知，有些人或者任何的原因，主啊，你都能继续在他心中做工。因为我相信圣灵所说的话在人的心里面有永存的价值，叫他们回头再思想再寻求，好叫他们把全心归给他。哦，不要像我那个朋友20年之后才发现心里的需要胜过头脑的需要。主啊，让他们缩短等候的年日，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